今天呢接到一个消息，有一位弟兄，我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是每天早上都跟我一起吃早餐，他摔了一跤，现在昏迷不醒，那很可能就会过去。我有很多的感觉，因为我面对着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吃早餐，很少提到其他的事情，但是他一下子，我想我下一次不会再见到他，像往年一样，每年到他们那里，那每天早上一定是一同吃早餐，不会有再有这种的日子。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我有许多的话要跟他交通，但是因为吃早餐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在一起吃，所以呢我就变成没有话说，但他很可能会到主那里去。如果他到主那里去，那我就是永远不会再跟他讲一句话，也许是诚实话，也许是老实话，也许是我应该说的话，也许是他非常需要听的话。但是我想这个机会大概是没有。我也想到，我常常逐入早上啊，在面对着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话？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讲话也是不多啊，我常常是借着逐入讲台的时候，向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我不能够很确定的知道我所说的话是不是我应该说的话，还是我一定要说的话，还是不必说的话。即便是讲道也是如此的，所以像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内心里有一种更深的一种感觉，我们是在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灵里，真实和神面对面，我们呢每说出去的一句话都能够是从灵里看见，在灵里听见，而且是在神的会中应该说的话。当然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抓住我们 在地上这仅有的一点点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我们应该学习就是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做，我们应该学但是一直都没有学，我们应该知道但是一直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求主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他是柔软的，很容易受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感动，让我们不至于浪费我们的时间。那今天早上我们还是接着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不过我想我们用很简单的时间来说明一下。那我觉得我还是在读同样的一节圣经，诗篇五十篇今天我们只单单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就可以。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五十篇第一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赤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度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挂。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知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耶和华，燔你的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还是读十六节。但神对恶人说，你怎么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念。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我们曾经说到这篇诗篇呢，是神审判他百姓的一个典型。我们也说到这个审判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到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第七节到十三节，就是说到一切都是神的， 神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着什么，反而是我们所需要的都是从他那里来。但是我们侍奉神，侍奉来侍奉去，最终却变成我们是给神的，我们是给神面子的，我们是给神荣耀的，我们是给神满足的。的确我们可以给神满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内容，好像啊，我给神的都是出自于我，都是因着我的功劳，所以神得到什么，反而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不管是里面的外面的，都是神所给的。那这种啊谦卑的心呢，恐怕是我们今天呢所缺少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第一部分来说起。我们说到这个第一部分虽然只有一行第五节字，但是这一段话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到神百姓的一个特点。到底我们所想的神的百姓和神眼目中他的百姓是不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五节就特别讲到他的圣名，他所圣别的子民，就是那些到我这里来的人。到凡是到我这里来的人，都是以祭物与我立约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句话它分成三段，这三段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说到神百姓的一种特性。我的百姓是圣别的子民，是从世界里分别为圣出来的，跟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他们有不同的特质，他们有不同的生命，他们是与众不同的。特别在哪一方面呢？特别在他人生的目的上，和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他圣别就圣别在世界上的人是为着自己的目的而活，为着自己的需要而活，为着自己的目标来活着。但是神的百姓，神的圣民，这些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的子民，不是不是，他们乃是为着神而活，是为着神的目的而活，为着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目的而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再的声明，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只看见自己，只知道自己的需要，只知道自己的目标，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那位看不见的神，是为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的需要，我们通通都摆在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结果就造成啊，我们的人生啊是何等的混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追求的目的，都有他的小目的、大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但是在堕落的人群当中，这个目的却是千千万万个。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生，一个人就有一个目标。 都是为着自己。但是我再说，什么叫做圣名？什么叫做我的圣名？我要呼召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这个圣名的圣，就是圣在宇宙不同，和众人都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共同的人生，就是为着神。他们的目标就是神那一个目标，他们的荣耀就是神所要达到的那一个终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简单的讲，那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讲，就是要达到基督的丰满。就是要进入基督的丰满。什么叫做基督的丰满？圣经说，在神里头，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神乐意让一切的丰富都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徒并不是没有尝过一点点什么叫做基督的丰满，什么叫做神的丰富。我们多多少少对这件事情都有一点的经历的，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被吸引来跟从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要说的不是说你和我到底有没有预尝到天恩的滋味，我的问题不在这里。我的问题乃在于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这件事情是不是看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认识到一个地步，你肯把你的人生，把你自己完全委身于这件事情。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我人生的目的是不是为着这件事情而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出埃及的百姓通通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有这样的意向，他们要进入迦南，那就是神所应许之地，是丰富之地，是牛奶玉米之地，是耶和华所赐的地，是神赐给我的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而再，再而三，在每一个时代里头，神都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说话，每一次说话都是讲这件事情。当时出埃及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都知道那一个地方跟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天天受辖制，天天做一些卑贱的自己所不愿意做的工作，那一种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都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为着这件事情出埃及，他们为着这件事情来到旷野，经过很多很多的试验，结果呢，结果就是说百多万的人，至少那一些壮丁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最少有60万。女的还不算， 都倒闭旷野。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他们通通都没有达到神呼召他们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进入基督的丰满，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进入基督的丰满。这个是我今天早上要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说的。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死的时候都没有进入神应许他的，只有两个人。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那一些倒闭旷野的通通都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是怎么死？个个都是怨言死，犯罪而死，顶撞神而死，死得很不荣耀，死得很不光彩，死得很不值得，死得真是浪费时间又浪费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丰满是神唯一的目标，也是他所造的万有唯一的目标。我们乃是要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一同来成全，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在宇宙中间。在有一段日子里面呢，我对某一些事情呢，心里头有一种的吸引。特别我在游泳的时候，我游泳呢，我的眼睛是朝天上看的。我在游泳池转过来转过去，我的眼睛看的都是天上。我看到的是天上的光彩，看的是天上的荣耀。我时间待在那里越久，我就可以看见呢光线的变化。我可以看见绿色的、蓝色的，还有像雾那样，也说像雪那样的雪白。我可以看见很多很多光线那种奇妙的变化。我在心灵里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那些物质的境界里头，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光彩的荣耀，那个对生命的一种的影响。有些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有一种很厉害的一种震撼力从天上发出来的。我在这样的经历中，我才开始领会为什么这些画家们他老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去坐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在画一直在画，他要画出什么来呢？他所画出来的如果是一个形象，那你不如用个照相机把它照，但是他画出来的又很像又不像，那到底他在画什么？你知道他在画什么？他在画他心灵里所感受到的一种奇妙的，使生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丰富，奇妙的光彩，一种奇妙的说不出来的，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对他的生命是有一种的震撼，他的心灵好像深深受到他所看见的东西吸引，他盼望能够把吸引他的那一个东西把它画出来，让他永远停留 让他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同样的感受，感受到他看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产生的那一种的影响力。所以他画，他不断的画。我在游泳的时候也有目的，每天我都游泳，每天我都抬头，每天我都看天，但并不是说每一天我可以看见同样的东西。有时候一个礼拜会给我碰到一次，有一些时候一个月连一次都碰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情，我只是想用这个地上的事情让弟兄姊妹去知道天上的事情。原来啊，在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中，这个宇宙啊，可以荣耀到一个地步，吸引我们的生命，可以震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永恒的一种满足的境界里。你说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但我总结的来讲，那个叫做基督的丰满。那个东西今天是吸引你的内心，有一天呢，它不只是吸引你的内心，乃是你要进入那一个境界里。那是宇宙万有都要在那里头同归于一的。圣经解释说，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基督。我们以为基督就是基督耶稣，我们所领会的很有限。基督就变成一个很粗俗的东西，基督和基督教就连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弄到一个地步，我们实在不知道方向到哪里去了。圣经有一节，圣经怎么讲？他说是基督今天呢，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成为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你想，他早就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救主。有一天我还要和他见面，我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他是我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样想是初步的，可以。但是在真正的经历下，基督是一个非常奇妙丰富的一种的生命力，一种永恒，一种永远不改变的。不要说人了，我这个小小的人，就是这么大的伟大的创造者，都可以使他心满意足。主要是宇宙中永远能够让神看见是基督在充满在万有中，已经可以了。我们的神已经心满意足，何况我们这么小的心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是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我们跟着人呐喊，我们跟着人喊口号，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生命。你讲的一点不错，但都是口号。你是不是能够用你的心灵来感受一下你所喊出来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你在心灵里 感受到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一再的要说要回到灵里头来？你从外面所接受的教导非常的有限，但是你回到灵里头来接受灵里的教导，你可以在那里领受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章所说的，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赐给他圣灵没有限量的。今天基督徒常常都是在有限的里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长进？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无限，每天都进入无限的里头。基督教在我们的心里头一点不奇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在灵里真是摸到启示中的基督，你的心就全然被吸引，你要摔下万事当作粪土是极其简单又荣耀，并且你肯定你是撇下一切。我说到圣名，圣名，神的百姓叫圣名，就是分别为圣，和世界上的人不是同一个见识，他们有另外的看见，他们有另外的认知，他们的知识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的，让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二句话，到我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领会这句话？我们呢？我们今天呢，都是到人那里去，到一个运动那里去，到一个属灵的领袖那里去。我们觉得跟随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个领袖是永远不失败的，那我们就永远跟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的子民到我这里来。无论你去跟从谁，我只能够说都是不通达的，是一条不通达的道路，唯独到我这里来的，到这位创造的主宰这里来的，那是一个通达的人，他肯定的，他是走在一条通达的道路上。这个人呢，神永远不会使他羞愧，神永远不会使他感受到羞辱，感受到有一天也不过是这样子走投无路。到我这里来，这个是神最终的呼召，不是到这个真理那里去，这个运动那里去，这个教会那里去，这个领袖那里去，不，那也是到我这里来。 我的圣名就应该到我这里来。你问我，我到哪里去？我就是到圣那里来。我不会到一个团体那里去，我也不会到一个教会那里去。无论我去到哪里，我都是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都可以到神那里去，不止在教会里。第三点，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这是我的圣名。那这一节圣经啊，我是分成三段，每一个段落非常重要，最后的一段话就是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这是我的生命。那具体的来讲，到底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他是献祭给神的，凡是属神的人都是献祭给神的人。祭有很多种的祭，我们说有五种，有燔祭、赎罪祭、赎愆祭，有平安祭，有素祭等等。每一种祭物的献法不一样，它的意义也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说这些祭物你按着条例献上的时候，就是说你把它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当天上的火开始焚烧这一切的祭物，神一闻到那个香气，其实这个物质上来讲不会是什么香气，但是这些都是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当你的祭物放在祭坛上，开始有天火焚烧他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烟就升到神那里，是神一闻到就满足就喜悦，所以你和他之间那一些，我说你和他，他就是神，我们和神之间那一种紧张的关系就疏解了。所以我们简单的讲，每一种祭物在新约时代都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赎罪祭，主耶稣就是赎愆祭，主耶稣就是平安祭，主耶稣就是素祭，主耶稣就是燔祭。用新约的话来讲，主，我们如果用主做祭物，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所献的使神心满意足。好，那我们更具体的一步来讲，献祭的意义，我们用最通俗最容易明白的话来讲，就是说我若舍弃自己，我就让基督活出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意义第一面 就是你要舍弃自己。但是很奇妙的，你每一次舍弃自己的时候，你就活出基督来。这个是经历，舍弃自己就活出基督来，舍弃自己就活出羔羊的生命来。你舍弃自己，就活出羔羊的温柔，羔羊的谦卑，羔羊的圣洁，羔羊的丰富，羔羊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不完基督的丰满，这一切的丰满都是从十字架的舍己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百姓，不肯舍己，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被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身上这肯定的活不出基督来。你在你一切的生活上，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人之间公共的关系上，都活不出基督来。肯定的，夫妻之间不肯舍己，活不出基督来。兄弟姊妹之间，家庭的里头都是一样，不肯舍己，这里就活不出基督来，看不见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是基督徒有什么用？你说我信主多少年有什么用？我听了多少的真理有什么用？因为你不肯舍弃自己，你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安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着这件事情吗？你应该，你应该，但是你应该效法基督，你才能够跟随基督。不然的话，我没有基督，你当然叫我有平安，有平安的环境，有什么用？你说我这样子我就得着利益，我可以生活得很好很好，但是没有基督，你跟随不到基督，你没有那种生命可以跟随基督，可以体验到基督，那你所得着的这一切的享受又有什么用？如果你要我说，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我这个人身上，我能够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即便是一点点，一点点，我会像保罗那样的说，我是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万事，那一切对我有益处的，和基督比较起来，那就完全算不得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侍奉神？我们要怎么样跟随神？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怎样来侍奉神？你一听你就知道，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教会被建造，只有一条路，就是我舍弃自己，你舍弃自己，我舍弃自己活出基督， 你也舍弃自己，扶持基督了。在教会中给人看见的都是基督。你说这是我的理想？不，不是我的理想，这是神的理想。神要做这样的事，凡是能够与神同心走在这一条路上，你的目标已经拿定了，就是这个目标。我可以很简单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人，为着要成全这件事情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神会做什么事情？神会赐给你寿命，为着要达到那个目的。你还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你的生命不够，神赐给你生命。你的健康不够，神赐给你健康。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讲这个话是根据圣经，我讲这句话是根据加勒的见证。加勒怎么说？他告诉约瑟亚，当时我们两个是十二个探子其中的两个，今天呢，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现在通通都进入迦南，其他的跟我们一起出去的通通都死在旷野。现在好了，他说我要在耶和华的地上，我要得着产业。你把希伯伦给我，照着耶和华所应许的。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当时奉差遣出去的时候40岁，今天呢我已经85岁了。我4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如何？我今天跟以前一样。他说正是那一天和那一天一样。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那一些专心，有一专心跟随耶和华的灵啊，那个灵啊，托住这个人，使他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为着什么？要达到丰满，要进入丰满。如果一天呢，加勒不进入迦南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一天不会死的。他说我经过45岁，我到现在我的体力跟以前一样，同一天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讲这个，我是有一句话想要弟兄姊妹讲。其实这个说起来好像不是在讲道，但我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命要长，或是说寿命，如果你要珍视你身体的健康，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加勒的见证。我有一天呢，进不了基督的丰满，我一天我就不肯死，我的身体就一天不肯衰败。我要在地上完成我的使命。耶和华说，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进入我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专心 跟从我的灵。跟从耶和华什么呢？就是要进入迦南，就是要进入基督的丰满。所以陈弟兄，你有一个心愿，我活在地上的日子，总是有一天我一定要让基督从我身上彰显出来，我一定要进入基督的丰满。这件事情啊，不成全在我身上啊，我跟你讲，你一天不会死，这个是神的心愿，神伟大的心愿，对那一些体贴他，对他的永远的旨意有一种看见，有一种专心跟从的人，我们的神保护他，何止是寿命给你，何止是健康给你，什么都可以给你。迦南地最后的那个伯特利，就是给他得逞。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件事情，也许有我们读一段话语，应该是在约书亚记，为这是弟兄姊妹更深刻的了解，我们读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十四章我们一同来读。约书亚记14章第6节，我们一同读到11节了，或者读到12节，一同读第6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一，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纳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他这里说第9节，当日摩西起誓说， 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祖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此使我存活这45年。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赐给他寿命，为着什么？为着要承受产业。为什么承受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是耶和华要赐给他的。众人都弃绝了，都离开了神这个目的，所以呢，通通都倒闭。这个人体贴我的心意，专心跟从我，所以我给他寿命，足够的寿命，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健康，让他命长到一个地步，可以承受，完全的承受神要赐给他的产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对基督徒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生活没有意义，谁给你保证？保险公司、医院、医生，这里乃是神给他应许，给他保证。你既然这样子，为着我那个荣耀的目的，你这样专心的跟从，不变的跟从，不停息的跟从，好，我必然赐给你一切，使你能够达到，并且能够进入，并且能够享受我所应许的。好，那诗篇呢？50篇这一段话啊，就是召集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那这个用祭物与神立约的人，他献给神的都是基督，都是基督。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来到神的目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说，在他身上可以献上基督，也就是说，他能够活出基督，献上基督。所以我在说，那一条路，具体的路，乃是你要舍弃自己，你必定活出基督，你必定享受到基督，你必定进入基督的丰满。如果这些话比较深一点，那我们可以回去啊，再把这一段圣经看，再看，我们默想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安静的默想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用灵来亲近神，来分享这一段话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最后用2分钟来结束。那个第二段就是说，当一个百姓他不能够那样用祭物，就是用主耶稣来和神立业的人 那你很可能就会落到第二段的这个警告里面。这个警告，这个第二段就是说，你那个生命的警戒你爬不上去，你终究你就落到第二段的这种不清不楚的光景中。虽然神没有什么太大的责备啊，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得着啊。那如果这一段你还是继续，那你就要进到第三段，不是罪人的问题，你会变成恶人，你会变成恶人啊，不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但是神爱罪人，但是神恶恨恶恶人，而我们呢，就由圣名慢慢就落到这种不清不楚的这种光景当中，到了最后我们就变成恶人。我想这个是这个诗篇50篇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求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很摸着他的声音，摸着他的信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啊，你是奇妙测不透的神，你对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大，我们所以不但能够赞美感谢敬拜你，是因为我们对你的恩典认识不够，对你的救恩认识不够，对你对待我们那一种丰富的慈爱实在是缺少认识。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心投在你的手中，求你向我们的内心说话，让我们能够谦卑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不知道来亲近你，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能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能够知道你那个永远的计划，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你圣灵今天在这地上你所要做成的工作。我们把全教会众生徒每一个大大小小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我们都是蒙你的呼召一同来到你面前，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可尊可敬可畏的一个呼召和使命。我们面对着这件事情，就能够说，神啊，让我更清楚更明白，让我更投入更奉献更委托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愿意和你同心，我们愿意和你一同促成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这个代数的宇宙有一天不是像今天这样子，能够恢复，不止恢复，还有更新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荣耀的宇宙，所充满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督，都是奇妙的生命永恒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